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财政危机到军工腐败，看中共正在全面衰败；第二个是尼泊尔学生焚烧习近平著作；第三个是香港鸿福苑火灾听证会爆料。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尼泊尔一所技术学院3月15号流出一段视频，画面显示学生在学校内焚烧书籍，那么其中就包括几百册习近平的著作。习近平的这本著作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啊。那么焚书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引发关注。校方解释说，这批书籍长期闲置，已经部分被重铸，正在清理仓库时一并处理，并没有针对特定的内容意图。但是事件很快升级，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对事件表示关切，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交涉。尼泊尔外交部随即将事件转给内政部处理。到3月19号，尼泊尔官方表态，已经成立了5人调查小组，要求在15天之内查明责任，同时有关官员联系媒体，要求删除相关视频，防止影响扩大。那么这事件引起了引发更高度的敏感反应，和尼泊尔的特殊位置有关。尼泊尔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天然缓冲地带，中国和印度都在争夺对尼泊尔的影响力。那么中国这些年就不断地跑到尼泊尔去帮他搞基础设施啊，所以中国在尼泊尔的影响更大啊，这是第一。第二， BBC 报道，香港鸿福苑火灾独立调查委员会3月19号举行第一场听证会。委员会指出，目前掌握的大量证据来看，这场造成168人死亡的火灾，最可能的起火源是工地人员留下的烟头。那么根据还原的时间线，火灾是在当天下午2点42分被发现，不到20分钟，火灾已经蔓延到了多栋大厦，并且迅速失控。调查排除了电气故障、燃气泄漏以及人为纵火的可能性。最关键的是，不只是火灾怎么烧起来，而是为什么会完全失控。听证会上的证据显示，火灾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关键的安全防护措施都因为人为的原因失效，七栋大厦火警报警系统全部被关闭，楼梯和走廊的窗户被拆除，所以浓烟就迅速的这个进入了逃生通道。消防栓和这个洒水系统被违规关闭，施工现场使用的非阻燃材料，然后并且堆放了大量可燃物，火源位置有大量的烟头，居民投诉没有得到正视，也就是说本应该层层阻断灾难的防线，在关键的时候全部失灵。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起火灾并不是单一的事故，而是责任环环相扣，施工承建商红叶建筑公司违规施工，建筑材料不合格，监管部门政府的监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并且纠正，检查记录多次被评为合格，当地乌村的居民发现现场有烟头并且有隐患，并且进行了投诉，但是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从违规施工到监管失效，再到风险被忽视，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事故出席听证会的香港市民说，香港政府必须向全香港向鸿福苑的居民道歉，香港特首李家超要鞠躬道歉。 第三，卡塔尔能源公司3月1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拉斯拉凡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大面积的破坏，恢复时间明显的要推迟。拉斯拉凡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基地，承担全球1/5的供应，一旦停产，它的影响迅速外溢到全球能源市场，市场反应非常的直接。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大涨超过 30%， 供应中断的预期迅速升温。拉斯拉凡也是全球重要的氦气来源。那么随着拉斯拉凡工厂停摆，全球 33% 的氦气供应中断，氦气难以储存，氦气的运输周期只有45天，所以你一旦供应中断就很难补充。那么氦气是用来干什么？氦气是用来搞半导体啊。从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氦气价格几乎已经上涨超过 100%。氦气没有替代品，它是做半导体、做核磁共振设备、做光纤通讯设备这些行业的关键原材料。氦气价格上涨将直接推高芯片制造的成本，芯片企业通常会有6个月的库存，但是三星跟 SK 海力士等厂商已经开始寻找替代供应的来源。韩国 64% 的氦气来自卡塔尔，从天然气到氦气再到芯片制造，能源冲击正在向全球供应链扩散。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剧烈波动，3月19号布伦特原油上升到了$110，那么盘中一度接近$120，单日涨幅超过 6%， 那么 WTI 原油也逼近$100的关口。这是第三、第四。联合早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18号在东京会见到访的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会谈一开始双方就宣布将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在贸易和经济、数字科技、安全防务、绿色能源以及人员交流5个重点领域加强合作。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说，日本是东盟可信赖的伙伴，通过持续且全面的参与，为区域和平稳定、繁荣与完整做出贡献。那么这次关系的升级正好发生在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黄循财表示，过去60年来，日本一直是新加坡可靠而且是重要的合作伙伴。高市早苗则回应，日本和新加坡可以相互信赖，并肩前行。新加坡很聪明的啊，新加坡找日本，他不会乱来的啊。这是第四、第五。新华社报道，内蒙古阿拉善盟叫力源科技公司的消化车间发生爆炸，3月19号造成2人失踪，3人轻伤。爆炸发生在中午12点啊，消化车间就是它是做盐酸的盐酸罐啊。视频显示现场传出巨响，冒出大量黄色和灰白色的烟雾，那么附近窗户玻璃全部被震碎。消防人员说，公司有一处盐酸罐发生爆炸，盐酸有腐蚀性，爆炸产生的烟雾有毒性。那么阿拉善生态环境局说，爆炸可能引发次生性的灾难，那么环保部门介入处置。这是消化车间啊。第六， CBS 报道，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因为反对伊朗战事辞职，联邦调查局同时指控他涉嫌泄露机密信息，已经开展调查。知情人士说，相关调查在他辞职前已经启动。肯特3月17号辞职，并发表措辞尖锐的公开信，他说在良知上无法支持伊朗战事，并且明确指出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直接否定了川普开战的理由。 那么3月18号肯德在电视节目中说，川普政府在决定对伊朗动武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只是依靠少数顾问的意见，同时政府当时已经预见可能引发报复。作为可能能够接触最高级别情报的反恐官员，肯特的说法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可信性。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瑞典调查机构多元民主中心3月17号发表2026年民主报告指出，在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二任期的第一年，美国自由民主的程度倒退50年。所以美国的排名从2024年的第24位跌到了第51位。报告认为，川普通过行政命令治国，肃清不忠于他的官员，并且回避法院的裁决，以此集中权力，这使得美国50年来第一次被归类为仅具有选举功能的民主国家，而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国家。也就是说，美国今年失去了自由民主国家的衔头。报告指出，美国公民权利和法律面前平等正在衰退，言论和表达自由也受到侵蚀，美国的变化产生外溢效应，导致全球民主水平进一步的下滑，目前已经回落到了1978年的水平。从区域来看，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只有 9% 的人口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具体排名方面，北欧国家占据前3，丹麦第1，但亚洲国家当中，韩国排在第22，日本排在第24，台湾上升2位，排到了第29。这是台湾有报告以来的最好成绩。美国在这个川普的治理下，成功的甩掉了自由民主的帽子啊。第8，法新社报道，美国倡议团体自由之家3月19号发布全球自由度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自由度连续20年下滑，美国在总分100分当中降到了81分，创50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表示，虽然美国仍然被列为自由国家，但已经落后于欧洲国家、韩国、巴拿马，和谁平分？和谁同分？美国和南非同分。南非被川普指控为歧视白人。美国自由度下滑的原因包括立法功能失灵、行政权力过度集中、民众言论空间受压，以及反贪机制被削弱。你知道反贪机制非常明显啊。报告特别提到，川普政府通过关闭部分政府机构，并且在全国部署蒙面反移民执法人员，同时给予免责承诺，这些措施都削弱了美国的自由状况，也引发外界对美国民主韧性的担忧。亚洲方面，台湾总分93分，仅次于日本，在政治权利项目得38分，公民自由55分，相比之下，中国得多少分？中国得9分，台湾是93分，中共还想武统台湾，一个9分的国家去武统台湾93分，中国的政治权利只有负2分，公民自由11分，仍然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香港的总分41分，政治权利剩下了9分，公民自由32分，它被评为部分自由。全球来看，非洲地区的自由度下滑最明显，军事政变、暴力镇压以及削弱宪法保障，使得非洲自由空间持续下跌。芬兰是唯一一个满分的国家，南苏丹排名最后。这是第8、第9， 南华早报报道，英国政府最近澄清说，3月5号宣布的移民英语新规啊，就是移民英国，他会提出现在提出了新的英语要求，不会影响使用 BNO 签证的香港人。英国政府计划把英语的要求从这个 B1 提高到 B2 啊，引发在英国的香港人对5+1定居的路径产生了担忧，甚至质疑这个英国政府是否背弃了当初的承诺啊。英国的移民部长麦克塔普表示 ,BNO 签证申请人的英语门槛保持不变啊，这个安排被视为对普通香港家庭的豁免，因为精英阶层的英语能力没有问题啊，但是普通家庭可能存在语言障碍。从2021年推出 BNO 签证以来，香港人和他的家属在英国工作、学习和生活，满5年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再满1年可以申请入籍。那么截止去年9月，大概有238,000份申请当中，有23.2万份得到了批准啊。那么大概有17万人已经到了英国啊，到了英国。那么这次澄清让不少香港家庭放下疑虑，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啊去英国定居啊。这是第9啊。第10，湖北日报报道。根据美国禁毒部门提供的线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机关去年12月5号抓获了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指控他向境外销售国家管制的制毒化学品，就是芬太明前体的化学品。报告还说，湖北省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总共破获了22起相关案件，逮捕了7人，对12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行政拘留了1人，对4家企业实施行政处罚。那么这个通报被视为中方在芬太尼前体治理方面向美国展示执法成果啊。那么美国长期指控中国没有有效的阻止芬太尼前体流向墨西哥，导致毒品流入美国。去年10月，川普和习近平在韩国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啊，中方承诺加强管控芬太尼前体，美方将会就把相关的芬太尼关税从20%降到10%。湖北作为化学产业集中的地区啊，他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加强监管。他是不管，他要管怎么管不了啊？他真要管，我相信一刻都出不去啊！他就是不管啊。第10，联合早报报道，英国卫生安全局3月18号通报，肯特郡最近爆发脑膜炎疫情啊，已经有两名学生死亡，目前确诊了9例，其中6例是 B 型脑膜炎。另外还有11例正在确诊当中啊。脑膜炎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它是通过飞沫、口水啊、飞沫传播，可以导致严重的脑部和血液感染，症状是发烧、头痛、呕吐跟皮疹。那么初步调查显示，疫情可能源自一家夜店啊，有一部分患者曾经在3月5号到7号去夜店消费。目前肯德基已经有5所学校出现了确诊或者疑似病例。那么为了遏制疫情，这个英国的卫生部门已经在出现死亡病例的大学为5000名学生紧急接种了 B 型脑膜炎的疫苗。那么由于英国直到2015年才开始为婴儿接种这个脑膜炎的疫苗，所以大多数学生以前是没有脑膜炎疫苗的，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啊。这是第11、12。香港经济日报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城镇 16岁到24岁，不包括在校生的青年人的失业率是 16.1%， 环比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那么创8个月的新低，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1到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3%， 那么2月份也是 5.3%、那么去年第四季度失业率连续三个月都是 5.1%、翻倍差不多。那么今年大学的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比去年增加48万再创新高。副总理丁薛祥说要全力稳岗，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相当的高，而且年轻人没办法找工作。年轻人找工作就是两个，一个就是铁人三项，另外一个就是在家里当全职的儿女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从财政危机到军工腐败，看中共正在全面衰败。中国财政部3月19号公布了今年1至2月份的财政收支情况。那中国政府的财政呢分成三大块，一块是一般公共预算，第二块是政府性基金预算，第三块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块合在一起才是中国政府的完整预算，完整的财政预算。那中国政府拆开来公告，当然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简单的说就是故弄玄虚，让你搞不清楚状况。那么平时呢，财政部只公布一般公共预算跟政府性基金预算，那我们就把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因为这个叫这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呢，它是年底在算账，需要多一点就加一点，需要少一点，基本上就是为了需要来填数字，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就 OK 了，就大体上能够看到当下中国的财政状况，所以我们把合在一起的数据称之为广义财政收支。那么2026年1到2月份中国政府的广义财政状况是这样，广义财政收入49517亿，同比下降 1.43%， 广义财政支出59880亿，同比增长 6.7%， 那么财政赤字10000亿，10363亿，同比增长 66.7%，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暴涨，暴涨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的原因就是经济恶化。拆开来看，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2万亿，2029亿，同比下降 1.3%， 中央财政占比 财政收入占比 40.48%、40.45%，财政支出5973亿，同比增长 4.75%， 财政支出的占比是 9.98%， 大数 10%、那么中央政府财政结余14054亿，同比减少了 3.75%、这个财政结余在下降，财政结余里面有10000多亿是要转移支付的，这就是中国财政结构的问题。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比 40%， 财政支出占比 10%， 所以实际上中央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中国是分税制，完全没必要 分配 40% 的财政收入，因为你支出是 10%， 你应该才 10% 的收入 10% 的支出才 make sense， 你现在不 make sense，说明分税制分配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中央政府要占着 40% 的财政收入呢？然后再用 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呢？说明什么？说明中央政府要控制权力，没有别的原因，这唯一的原因。 这是第一，这是中央政府。第二，地方财政啊，财政收入是29488亿，同比下降1.8%，占比是59.55%啊，大数也是60%啊。那么支出是53907亿，那么同比是增长了6.2%，占比是90%。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是24419亿，同比增长17%。那这几个数据你放在一起看，你的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正在快速的恶化。财政收入下降1.4%，财政支出增长6%，啊，广义财政赤字，10363亿，暴涨66%，啊，那么中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急剧恶化，有一个数字令人震惊，什么数字？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当中有一个支出叫利息开支，利息开支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26%，这很重要啊，26%说明什么？说明中央财政已经被债务掏空。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外界对中共的各种预期是没有意义的。为啥？因为中共徒有其表，他已经没有力量了。为啥？因为没有钱，中央政府已经没有剩余财力了，这个非常关键。这个你要判断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判断中共的态度，这个数据非常关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土地财政崩盘啊，1、2月份的卖地收入，2个月的卖地收入3547亿。大幅下跌25%，过去五年就疫情结束到现在，每年卖地收入都是以30%的速度下降，跌到现在还在25%的下降，啊！而且不仅如此，土地财政赤字2871亿，也就是说，地价暴跌，啊，土地价格暴跌。土地价格暴跌的结果就是卖地收入已经不能覆盖卖地这个征地的成本。土地，地方政府把土地拿到手里来是有成本的，有征地收入、征地费用、拆迁费用各种费用，拿到自己下来开，现在开始卖，通常搞个2、3、3、5年，然后开始卖，结果一卖卖不出那么多钱来，赔了。那赔了的结果是啥？赔了的结果就土地财政崩溃了呗啊！这是第二、第三，中国经济全面走弱啊！12月份的税收，总共税收是多少？36393亿，同比增长0.1%，就相当于没有增长，只涨了几十个亿啊！增值税15838亿，增长4.7%。消费税3827，下降6.2%，企业所得税8759亿，下降3.9%，个人所得税3846亿，下降6.9%，所得税下降，增值税增加，说明什么？说明通缩，通缩对经济的杀伤力很大啊！就为啥？因为你流转量是大的。流量，你的企业的流水是增加了的，所以你会有增值税会增长，但是流水增加了，收入却下降，利润却下降了。为啥？因为卖货的价格下降，所以你利润下降，这就是通缩对经济的杀伤力啊！消费税下跌说明什么？说明大宗商品，特别是高端消费在走弱，这是第三、第四，刚性支出在增加，啊，教育支出7377亿，同比增长7.7%，啊， 教育支出你可以看到，说明什么？说明在校生在增加，在校生在增加，特别是高中生。然后是科技支出，1122亿，同比增长10%，这习近平要的。我经常讲，习近平要的钱都不能一分钱不能少，而且要增长啊。现在居然增长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540亿，同比增长6.7%啊。你可以看到失业啊，社会保障的需求在增加。乡村社区、城乡社区支出，这里面主要是维稳经费。维稳经费3427亿，同比下降6.6%啊。那你可以看维稳经费在下降，而且维稳经费不仅仅下降，预算就在下降，这两年都在下降。所以你可以看什么网格员，我估计欠薪了，没钱了啊。最重要的一块是利息支出，利息支出1568亿，两个月支出了1568亿，同比增长19.7%，就将近20%，利息支出增长20%。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它的债务全部都在失控。那么中央政府的利息支出全部都国债利息，国债利息啊。那么总的来说，今年的1、2月，中国财政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啊。那么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出口，一个就是借债啊。现在出口仍然保持还是在大量的出口，债借不动了。债借不动的原因是，你看中央政府的国债利息都已经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1/4，真可怕啊，真可怕。那寅吃卯粮的这件事情就干到头了，就是他现在还在借，但是不敢增加了增量。但是他借还在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借不行，不借他根本就过不下去啊。但是借还是在借，但是借的同时他的收入在下降，所以他的占比在上升，债务的占比在上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出口。出口你别看中国的出口量很大，但是其实中国大部分出口，很大一部分出口不挣钱。那为什么不挣钱还做出口？有两个原因啊，不挣钱出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拉住客户，你要是不接这个单，这个单给了别人，那客户就以后就跟他要下订单了，那怎么办？我这不挣钱我还做，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要是不接这个单，我这工厂，我工人还发工资，我就更死得快。那怎么办？我就把单子接了，虽然不挣钱，但是我至少还能养工人，不接就死得更快。所以通常这两个原因，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外贸厂很多，它大部分的量都是不挣钱，不挣钱它也只能硬着头皮做啊。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占到地方财力的40%。那你土地财政现在都崩盘了，土地财政现在是亏钱的。那你想一下，虽然地方政府它的正税是涨的，但是地方财政却在崩溃。为啥？因为突然你地方财政土地财政突然扣掉一大块，那就算你涨个几%，地方政府还是处于缩食状态，没有钱根本就动弹不了。那当然地方官就算你动弹不了，他也会想办法搞一块钱出来，换植个树呀，换个什么东西，中间还是要捞点钱。这是财政的状况。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中国经济从疫情结束到现在一直在跌，每年都在跌，这是个大背景啊。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国的财政状况其实是一直在恶化。 只是呢，中共一直在掩盖，啊，掩盖不断的盖住，不让你知道。因为你看，一般性财政预算都是涨的，都是正的，都是 4% 的赤字率，但实际上，你把这些账全合在一起一算，你就知道，赤字率是超过 9%。你的这个他的这个财政状况是在恶化的。那么想办法掩盖的方式就举债，不断的举债，不断的扩大债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于他的财政状况恶化，中国政府失能的现象就越来越普遍。失能就是他没办法完成他的行政责任啊，就财政能力下降。就是行政能力在下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它由于缺乏财政资金，那么大部分的政治议程都没办法实施。啊，那中共现在能做的最起劲，做的热火朝天的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疯狂的折腾那些拿工资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折腾他们。所有的政治议程只能在这些人群当中实现，其他领域很难企及，因为没有钱啊。所以总的来说，所以你可以看这两年，今年也好，去年也好，经常搞的那些运动都是在党内做，没办法出去，出不去，是出去不了。你想一下，二十大的时候，当时搞这个学中共党史，那就不是中共党内。22年，不是中共党内，那是全国搞新的党史学习，那个时候还是有财力的，啊，那时候还是有财力。所以总的来看，你看这些财政数据，你就知道，中共正在全面的走下坡路。他不是面对逆风。它是全面在走下坡路，是全面的衰败，这件事情不可逆。为什么？习近平这十几年的这个执政，中国财政全面掏空，特别是习近平搞的这些大项目，什么一带一路，武器装备升级，什么芯片人工智能追赶，什么雄安，什么海南，那都是几万亿几万里往里面扔钱啊，要扔钱。然后到了疫情三年下来，完全没有生产，全是消耗，一口气全国消耗三年，你想一下，那还不空掉，国库绝对空掉。国库里面现在只剩下一样东西，就是债务，中央债跟地方债，这中央债就国债。地方债就地方债跟专项债，然后隐形债。中共现在剩下什么？中共现在就剩下一张嘴。所以实际上外界对中国的评价，对中共的评价，甚至对中国政治的分析，缺乏一个基本的基础。什么基本的基础？就是中国的财政状况。中国的财政状况就是中国的财富基础，中共控制的财富，这个非常重要。为啥？因为你没有这个基础，啥都谈不上。中共作为一个政党，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它就一直是金钱驱动，它一直是金钱驱动，它不是那么平谷大众，我自己志同道合走在一起，然后大家出于共同的理念去干事情，不是的。中共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金钱驱动，所谓的艰苦奋斗全是骗人的，中共的成员没有任何人是艰苦奋斗的。我举一个例子，当年一大，中共一大就是共产国际马林跑到上海组建这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组织的啊。马林在那，这个马林是个瑞典人，不知道哪北欧的一个人，不是俄罗斯人。马林是一个北欧的一个国家的人，忘记了。 他开一大，一大每一位参加一大的代表发100块钱路费，一大结束再发50块钱的路费，加在一起150。一百五是什么概念？一百五，当时公务员的工资是10块20块，10块到20块，一个月工资。小学教师一个月10块钱，这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普通一个家庭，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的生活费一个月3到5块钱。你想一下，这什么概念？这个一个路费150块钱，什么概念？大概有若干个家庭，十几个家庭一年的生活费，就是这个概念啊。那么从21年，从21年开始，中共每个月苏联给他的活动经费，一个月1200，一个月1200，到26年增加到14000，14000一个月，中共的活动经费非常阔绰。中共在中共在这些什么什么白区的活动经费非常的阔绰，所以没有钱，中共啥都干不了。中共完全是金钱驱动，啊，所以这两天最火的就是讲的歼二零总设计师杨伟的事儿啊。我这两天看的有关于杨伟到底出了啥事儿，就是歼二零，说是歼二零到现在还是处于试飞阶段。后来习近平知道了，习近平说，习近平看到一段视频，是这个歼二零爆炸的视频，说是歼二零试飞故障，就是出事儿有200多次，各种各样的故障，啊，有坠毁、爆炸什么。而且歼二零说是全部用的是女试飞员，因为体型小、体重轻，这个不知道。所以习近平一直以为中国的战机已经至少跟美国并驾齐驱，但没想到杨伟同学站起来是假的。这事儿呢，我相信一部分，相信一部分，夸张的部分我们可以忽略，但是歼二零肯定是有问题。别的不说，歼二零列装部队10年，到现在你看得见他吗？看不见他，看不见他。为啥？你现在看，跑出来的全是歼十六，执行任务的全是歼十六，歼二零从来没出来过，这不正常啊！歼二零列装10年，有几百架歼二零，你想一下，如果是有几百架歼二零。列装了10年，那个到处都在飞才对，啊，说保密不成立，那歼十六不保密吗？什么都得保密。其实呢，中国的武器装备造假不是现在才发生，你稍微了解军工企业，中国的军工企业你就知道，军工企业是中国体制内最腐败、最低效的机构，完全没有竞争力。和外界完全隔绝，啊，军工企业，中国的军工企业是不可能追赶现代科技发展。如果他没办法追赶现代科技发展，他怎么可能够发展一整套全面的一整套和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武器装备？怎么发展起来的？你说他怎么发展？当然，我知道会偷。偷图纸没有用，偷图纸没有用。现在科技到发展到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些武器装备，送给你图纸你都做不出来。为啥？材料不行，这些设备不行，光刻机这么极端我们就不说了，就是机床那个数控机床你就没有，但是领导又要啊。自己又想拿订单，那不造假怎么办？你说不造假怎么办？你必须造假。我们之前讲，中国的科研机制体制就是个造假体制。为啥？你的这些军工厂全部靠啥？靠这个研究所、科研所 做设计，做科研公关。这是科研所有啥？啥都没有。你说要枪没枪，要炮有没炮，出国也出不了。你说他们这些科技术员、工程师能干啥？啥都干不了。领导又要，领导又要结果，你没结果你怎么混？没办法混，你只能弄虚作假。所以从飞机到火箭，从导弹到雷达，从军舰到坦克，你看中国那坦克，你看那中国坦克出的那个丑，我们都不报，我们都懒得报，没有不造假的。你想一下，部队的钱从哪里来？部队的那些将领，他们的富裕程度超过大家想象，为啥？那不就是两个部队这些将军的钱，要么是从武器装备里面来，要么从训练里面来。训练已经到了个什么地步？很多中国的那些士兵，陆军士兵都没打过枪，为啥不打过枪？你觉得不训练他们打枪？肯定有训练，肯定有训练费。训练费干嘛？贪污掉了，枪都不让你打，都不用打，这子弹都已经省掉了，为啥？都贪污掉了。所以很多西方的军事分析啊，看这个图，看图片，看模型，图片模型装备就有了。其实中共就是图形图模型啊，真的跟模型也差不多。中国的武器装备里面最厉害的就是那些常规武器，什么火炮、枪械，这些靠谱一点。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各种优化是可以的，其他的全部一律打骨折。为什么？军工企业最接近中共的体制，也是最腐败的体制。所以你说这些年习近平上台十几年下来大搞武器装备，中国武器装备大发展，大发展一场下来，一场就一个不小的不大的战争下来，你看全部穿帮，还只是穿帮了一部分，你还没真的打仗，真的打仗你这让歼二零再飞一下，你看看像打鸟一样打下来，你这不扯吗？所以我就说中共衰败不可阻挡，中共的衰败不可阻挡。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啊。观点，看了大埔鸿福院的听证会，居然存在这么多人为的失误，还涉及劳工处、消防处等部门，超过16次的纠错机会，一次都没有实现。你只要16次机会，你中间有一次都不会这么惨啊！这是我印象中香港不会出现的，何况这么严重的事情过了这么久，没有一个香港官员问责下台，这就是。所以香港政府现在中共化啊，这已经不是我心中的香港了，显然不是啊。情况，我表弟在成都读研，今年第三年，据他说三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陪导师到处应酬谈项目，真正的科研基本没搞过，没有时间搞呀，没有时间搞呀。这些导师、这些教授都是在外面应酬呀，他怎么搞科研？科研都是研究生，研究生压榨研究生，研究生做科研，所以你那还需要研究？那个要老师干啥？情况，我刚上研究生的时候，上面的师兄告诉我，实验全部都是靠造数造假，那是80年代末，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肯定烂得不行了，在国内国外发表的论文也都是假的，没有一个能够转化实际成果。情况，王老师说网上倒闭的问题，我做了13年电商，墙内很多人把经济不好，把这个叫什么实体经济不好 这个怪什么怪电商啊，怪电商，归结于电商。我想说电商投资更大，倒闭的更多，现在赚钱的是极少数，苦撑着和赔钱的是多数，还有很多数已经倒闭了你看不见。我现在对墙内的经济也是感到焦虑，很多做电商的人前一年还能挣钱，第二年就倒闭了啊。情况下提问，坐标天津，最近一个星期身边负责网络安全的朋友都在加班，不知道是不是和天津超算中心数据失窃有关，请问王老师了解这个事情吗？我知道天津超算中心失窃这个事儿，但是他们加班跟 我就不知道了。不是，是最近有一个很大规模的数据泄露，说法是天津超算中心被攻克了啊，说法是这样，但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情况，我来自医药行业，我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所有市面上的原研药都在或快或慢的退出中国市场，不是政治原因，完全是大锅饭式的集采。那不是大锅饭集采，就是集采。集采的目的是啥？集采的目的是压缩成本。为啥？没钱了，医保没钱了，所以要压缩什么？压缩药品的价格。就是集采杀死所有的原研药，没错，就是杀死，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个采购成本降下来。未来五年会有50%到80%的原研药退市或者是断供，而与此同时，创新药的研发在中国如火如荼，但是这些好药的目标都是欧美，对老百姓来说，结局是灰暗的，是的。共产党在这个领域没有底线，完全没有底线，完全体现了他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旨啊。观点，解放军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解决台湾问题，什么鬼话？存在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外因的确美国深陷波斯湾的困局，欧盟日韩不出手，美军可能分身乏术，天赐良机，内因可以转移国内民怨，国内摩拳擦掌者众，但关键的因素是解放军大面积的贪腐，良将示威，类似斯大林杀将军的自毁，结论非不愿违，实无法为。不要讲解决台湾问题，台湾没有问题，只有中共问题，哪有台湾问题啊？就是一个排名九分的国家要统一呢93%的国家，理解吗？所以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共的问题。江苏南京小弟刚到35，这两天被优化了，一下子裁了十几个。华住酒店连锁旗下的第三方公司，家里有在西南直辖，西南直辖就是成都啊，重庆啊，做快递员20天才2000块，不是说他们这个一个月有100块钱吗？20天才2000块啊！今天看到一个去华为工作的前同事，眼中已经看不到光了。和他说两句，感觉思路不对头，回想起之前跳槽去华为的，有跳楼的，有抑郁的，华为就是一个中共的缩影，一个丑恶的畸形公司。这个任正非不是说5年前任正非就讲要让每个人都感觉到含义啊，要让每个员工都感觉到含义，要让每一个供应商都感觉到含义，厉害吧？感觉到了吧？情况，我在日本，每一睁眼就是打开王老师的节目，了解世界的同时，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努力 充实努力奋进。OK， 谢谢啊。好吧，还有吗？再来。观点 ,G20 已经生产上百架，那不止。已经组了好几组 G20 为主的空军旅，可出来飞的几乎是零，连与多国演习都没有派 G20, 海上军演 G20 一架都没看到过，只是在本土上空看到 G20 飞过，是怕出来海上掉水里吗？连航展上都只敢派模型，很怕人发现什么 G20 真的是面子战机，没有投入生产这百架战机几乎是如同废铁打水漂。我印象中 G20 已经有300架以上了，300架以上 G20 很多钱，几千亿呢，几千亿的钱呢，那不是几个上百架的问题。你想十年了，列装已经十年了，列装十年你就做多少，你每年都在生产的话你得多少。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